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不久天就黑了，谁也没划一根火柴，甜米酒店里突然就像白昼一样亮了起来。四只柱可惊呆了，因为太亮了，所以四只柱就不由得转过头去。
四只柱啊，这就是电灯啊。
四只柱咬紧牙关，瞅着电灯看了老半天，就像瞪着仇敌一样。由于看得太久了，眼珠子都看疼了。
四只柱啊，我跟你明说了吧，这可不是煤油灯能比得了的呀。不信你伸长脖子朝外面瞧瞧，你好好的往大街上瞧瞧。
四只柱绷着脸打开了门，朝街上望去，所有的人家，所有的店铺都和甜米酒店一样，点上了明亮的电灯。屋子里一片光明，一直照到了街上。对于已经习惯了煤油灯的四只柱来说，那光线实在是太刺眼了。四只柱气呼呼地又看了老半天。他想，煤油灯的强敌出现了。过去，四只柱总是把文明进步这个词挂在嘴边。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电灯是比煤油灯还要方便的东西。即使是一个再聪明的人，当他面临失业的危机的时候，也会失去判断事物的能力的。从那天起，四只柱就开始害怕电灯会通到自己的村子里来。要是点上电灯，村里的人就都会像那家甜米酒店一样，把煤油灯扔到墙角，或是收到仓房的楼上去了。煤油灯的生意也就做不成了。不过，连煤油灯进村时都那么困难，电灯就更不用说了。村里人肯定会害怕的，不会那么轻易接近他的。想到这儿，四只柱又放下心来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当听到人们传说下次的村民大会要决定是否安电灯的时候，四只柱就像当头挨了一棒。他想，强敌终于来了。四只柱觉得不能不说话了，他开始在村民中散布反对电灯的意见。
电可是用长长的线从山里头拉来的呀，深更半夜，狐狸和狸猫就会顺着电线来这里糟蹋农田了。
四只柱这样胡说八道，纯粹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。每当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总会有一种内疚感。村民大会开完了，当听说炎华新田村也决定通电的时候，四只柱如同当头挨了一棒。他想，这样一棒又一棒遭受打击，自己的脑子肯定会出毛病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的脑子还真出毛病了。村民大会开完之后，四只柱蒙头一连睡了三天，每天都一直睡到中午。脑子就是在这个时候睡出毛病的。四只柱不知道这个时候该恨谁才好，于是他就决定恨在村民大会做议会的区长。他千方百计地想要恨区长， 即使是一个脑子再聪明的人，到了可能会失去自己生意的紧要关头，也会失去正确的判断力，产生毫无道理的仇恨的。
一个温暖的夜晚，月光洒在油菜花田里，不知从哪个村子里传来了一声又一声迎春的鼓声。四只柱没有走正路，他一会儿像沟里的黄鼠狼一样猫着腰向前跑，一会儿又像灌木丛里的野狗一样拨开草丛向前跑。不想让别人看见的时候，人啊才会这样走路。因为他曾经在区长家借住了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一切都很清楚。出门的时候他就盘算好了，最适合放火的地方是草屋顶的牛棚。上房里的人已经睡下了，静悄悄的，牛棚里也很安静。但是安静并不等于就是牛睡着了，牛啊不论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都是很安静的。当然即使是牛睁着眼也不会妨碍放火的。四只柱没有带火柴，带的是还没有火柴时使用的打火用具。出门时他在炉灶周围找了半天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找到火柴，碰巧摸到了打火用具，就把它给带来了。四只柱开始打火，虽然蹦出了几颗火星子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火绒受潮了，怎么也点不起来。他就想了，打火石也太不方便了，不但点不着，还叮叮当当地发出很大的响声。这时，睡着的人肯定要被吵醒的。见鬼！四只柱咂了咂嘴，要是带火柴来就好了，打火石这种东西看来是过时了，到了关键时刻不管用。说完，四只柱不禁又重复了一遍，看来是过时了，到了关键时刻不管用。过时了的东西不管用，就像明月照亮了天空一样，四只柱的脑子里啊，也因为这句话一下子开窍了。四只柱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，煤油灯是旧东西了，已经到了用更方便的新电灯的时代了。社会在进步，文明在进步。四只柱作为日本这个国家的一员，应该为日本的这个进步感到高兴才对呀。不能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生意，就去阻挠社会的进步。这就去平白无故地仇恨别人，就去放火，也太不像一个男人了。既然社会在进步，不需要这个行当了，也应该像个男人一样彻底放弃这个行当，改做对社会有益的新生意。四只柱立刻回到了家里。后来怎么样了呢？他叫醒了妻子，把家里所有的煤油灯都灌上了煤油。妻子问四只柱，你深更半夜做什么？四只柱知道，如果把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告诉他，他肯定会制止他，所以他什么也没说。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煤油灯足有50多盏，而且都灌上了煤油。他又像往常去做生意时一样，把它们挂在大板车上，出了门。这次可不要忘记带火柴了。快到西面山岭的时候，
路边有一个名叫半田池的大水塘，溢满春光的池水在月光下像个银盘似的泛着朦胧的光。赤杨和柳树立在岸边，弯身看着水里。四只柱选择了这样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他点着了煤油灯，点上一盏就挂到池边的树枝上，大大小小的挂满了一树。一棵树挂满了，又往旁边的另外一棵树上挂。就这样，煤油灯挂满了三棵树。那是一个无风的夜晚，一盏盏煤油灯在静悄悄地燃烧着，四周就像白天一样的明亮。追光而来的鱼在水中闪闪发亮，就像一把把刀子。再见了，煤油灯。四只柱自言自语地说。可是他却又不肯离去，只见他垂着双手，久久地凝望着满枝的煤油灯。煤油灯啊，煤油灯，让人怀念的煤油灯，这么多年来朝夕相处的煤油灯。再见了，煤油灯。然后四只柱走到了水塘的另一边，对岸50多盏都在亮着呢，水面上也映出了50多盏煤油灯的倒影。四只柱站住了，又久久地凝望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四只柱蹲下身来，从脚边捡起了一块小石头，对准一盏最大的煤油灯使劲儿抛了过去。咔嚓一声，最大的一团火熄灭了。你们的时代过去了，社会进步了。四只柱说完，又捡起一块小石头，第二大的煤油灯也咔嚓一声熄灭了。社会进步了，是电的时代了。当打碎第三盏煤油灯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四只柱已经是热泪盈眶，瞄不准煤油灯了。就这样，四只柱结束了以前的生意，然后到镇子里开了一家书店，做起了新生意。
四只柱现在也在开书店，不过他年纪大了，已经把店交给了儿子。
东一的爷爷讲完了故事，喝了一口茶。茶早就凉了。原来四只柱就是东一的爷爷。东一睁大了眼睛望着爷爷的脸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东一又坐在了爷爷的面前，还不时地把手放在爷爷的膝盖上。那剩下的47盏煤油灯后来怎么样了呢？东一问。
不知道啊，也许第二天过路人发现拿走了吧。
那么家里一盏煤油灯也没有了吗？
只剩下了这盏台式煤油灯了。
爷爷又看了看东一白天拿出来的煤油灯。47盏都给人拿走了，爷爷亏本了吧？
亏大了。现在想想，也没必要做得那么绝。延华新田装了电灯以后，还卖出去了50多盏煤油灯呢。延华新田南面有一个叫深谷的小村子，至今还在使用煤油灯呢。 另外还有几个村子也用了很久。不过我那时毕竟血气方刚，一时冲动也没有多想，就不顾一切地蛮干起来了。
真傻呀。
爷爷是太傻了。不过冬一啊，
爷爷的手在膝盖上紧紧攥了一下烟袋，又接着说，
我的做法是有点傻，不过我放弃生意的做法不是自夸，的确是很了不起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国家进步了，自己过去的生意没用了，就应该干干脆脆地放弃。总是小气地抱住过去的生意不放，总是说还是自己生意兴旺发达的年代好，仇恨社会进步，再也不能做那种没有志气的事情了。
冬一不作声了，久久地凝望着爷爷那瘦小而刚毅的脸。过了一会儿他说，爷爷真了不起呀。说完又亲切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旧煤油灯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